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新闻聚焦，国家安全部发文披露个别人员违规使用无线电设备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案例。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陆航旅开展多科目实战化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新导弹设施。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师空中武器控制师沈可搏击长空矢志打营的强军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因战而生，向战而行，始终守卫在祖国的海防一线。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这个基地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大力传承弘扬部队红色基因，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孙威、陈志环的报道。
甲午海战这一级重巡时刻敲打着我们每一名。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看影视经典悟近代沧桑主题观影活动现场，官兵们正通过观看经典影视作品学习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感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沧桑巨变和辉煌成就。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江伟伟：
我们通过观影前介绍历史背景，提出问题思考，观影后组织现场讨论交流观影体会的方式，通过党团活动等时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使命担当意识，增强对强军目标的认同感和海洋危机感，真正筑牢打赢之魂。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战火硝烟中走来，进入新时代，全体官兵奋戟扬帆，砥砺前行。曾接受习主席的视察检阅，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何蒙告诉记者，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他们率先建成数字军史馆，通过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让历史活起来，生动再现部队光荣历史，让红色记忆焕发出新活力。
我们通过 VR 虚拟现实技术，将珍贵的文物、图片、影像资料数字化，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参观体验，将科技与红色文化相结合，让红色记忆触手可及，让我们的年轻官兵能够在永保纯洁光荣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近年来，基地官兵持之以恒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基因早已融入灵魂血脉。面对风高浪急的海上形势，基地战舰被各项任务多线推进，广大官兵以更高站位、更饱满热情，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永明：
我们的虾贝就投用鱼雷快艇击沉太平号护卫舰，取得了小艇打弹舰引入剩下的光辉战绩，现在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沿着隔壁先辈的足迹，在强军新生之中继续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现如今，连队官兵传承着英雄血脉，正在强军路上奋力前行，把听党指挥的红色基因转化为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前不久，一场全要素导弹对海攻击演练如火如荼展开，突击群设备刚刚展开，指控车就遭模拟敌空中打击，单车指挥员立即指挥发射车通过独立发射方式进行导弹攻击，凭借熟练的操作，官兵们顺利地完成导弹发射，精准命中模拟目标。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暗导团李昭文。
平时隐隐山林，战时呼啸海天，我们平时要练的就是隐蔽疏散，机动作战，目标是在走长打饱各个环节上精益求精，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以敢打必胜的血腥胆气锻造海王利剑。
随着海军转型备战全力推进，这几年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瞄准强敌对手，加紧严战备战，在重大演训任务中磨砺成长，体系作战能力稳步提升。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赵露露自豪地说，身处伟大的时代，从事伟大的事业，肩负着神圣光荣的使命任务，基地上下将继续凝心聚力，锻造能打胜仗精兵劲旅，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我们聚力锻造平战一体，攻防兼备，暗海衔接的东海钢铁长城，筑牢忠诚之魂，磨砺打赢之剑，在攻坚百年的强军征程上做出新贡献。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文披露个别人员违规使用无线电设备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案例，一是搜集敏感信息的窃密者，个别无线电爱好者将境外无线电设备视为新奇玩具，违规购置获取一些来路不明的无线电设备，却不知其中暗藏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某军港附近架设有可疑设备，持续搜集敏感信号。经查，该设备所有者郑某是无线电爱好者，家住军港附近，偶然收到境外某数据公司邮件，邀请其免费领取价值千元的无线电设备。填写相关信息后，郑某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该公司寄来的无线电设备，并按要求将设备组装架设在了自家阳台。架设期间，该设备搜集了军港附近海域大量船舶位置动态信息，并通过 WiFi 实时向境外传输，危害我军事安全。为及时消除隐患，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没收了郑某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对其实施了处罚。二是传播虚假信息的造谣者，无线电波无声无息，却能承载传播大量信息，如被违规恶意利用，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张某接受境外势力指挥，私自搭建无线电台，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为及时消除隐患，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张某实施了抓捕。据张某交代，他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境外某组织成员 A 某， A 某鼓动张某搭建无线电台，并承诺协助发送相关信息后将获得丰厚报酬。张某遂网购搭建无线电台所需的配件，在 A 某指导下违规搭建了无线电台，并从 A 某处获取到要传播的信息内容。拿到信息后，张某发现 A 某提供的信息均为虚假信息，但在金钱诱惑和侥幸心理驱使下，张某仍利用无线电台传播了虚假信息，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使用无线电设备窃取涉密敏感信息，危害社会秩序的问题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陆航旅近日开展多科目实战化飞行训练，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走进中山大学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动摇工作好，请求起飞。
动摇可以起飞。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打击和运输等多种直升机梯次升空，在悬停起落飞行科目中，飞行员密切协同，克服风力和风向影响，完成推杆、蹬舵等一系列操纵，确保直升机稳定悬停在离地3米的高度。第71集团军某旅孙达东、
只要您装备了优异的电船操控系统，这为我们及时准确修正直升机姿态和位置提供了可能，提升了我们直升机在悬停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飞行训练中，直升机座舱内突然响起急促的警告声，面对突发特情，飞行员操纵直升机采取下降高度、变速飞行等方式，成功摆脱模拟敌雷达跟踪。第71集团军某旅高平：
为了紧贴实战，我们在训练组织上提升了对抗训练比重，在飞行中随机设置了雷达跟踪、防空打击等模拟敌情，检验飞行员临机筹划和快速处置能力。
经过长时间飞行，编队准时抵达目标空域，在塔台指挥员引导下，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直升机率先前出，对目标展开多方式侦察。担负火力打击任务的直升机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飞行员自选弹种、自选时机完成模拟打击。第71集团军某旅王刚：
我们将主训理念、指挥模式等方面存在的惯性思维开刀，大抓飞行训练科技化、精细化、实时水平，突出未来战争中的复杂战场环境，推动训练向备战打仗聚焦，训练模式向作战方式转变。
特约记者李林向旭报道。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走进中山大学，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宣讲活动。
大家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上进行网上报名。
在中山大学宣讲会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宣讲团成员现场解读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法规政策。高校学子通过扫描宣传册上的二维码，详细了解岗位信息。在答疑环节，针对同学们的踊跃提问，宣讲团成员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中山大学学生：
我希望多办一些这样的宣讲会活动，让我们高校学子和军队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沟通与联系，然后既方便军队吸纳人才，也方便我们高校学子寻求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宣讲会场外，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向中山大学学生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并开展深蓝之梦等富有海军特色的互动交流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学子投身海军建设的热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周瑶介绍说，宣讲活动结束后，学校100多名学生现场填报了执照军官意向书。
执照军官是现役军官补充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到双一流高校开展执照军官宣传活动，主要是想通过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互动交流、氛围营造等形式，立体化呈现部队发展平台与军官职业发展前景，鼓励引导广大优秀学子投身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特约记者刘披露、刘晨阳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曹旭报道。驻香港部队近200名官兵代表近日赴香港元朗大榄郊野公园参加香港植树日活动，与香港市民一起种下了米穗花、石斑木、假苹果等8种5000多棵树苗。香港植树日自1998年开始设立，是香港全民环保的标志性活动。近年来，驻香港部队累计派出约18000多人次参加植树活动，助力建设美丽香港。
记者陈继亮报道。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炮分队在某野外靶场进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采取不同射击模式，充分检验高炮分队多角度防空火力打击能力。夜幕降临，考核组将目标更换为空飘气球、模拟伞兵，雷达迅速捕捉目标，指挥员根据实时共享空情果断指挥，各炮手密切协同完成精确打击。
空军空降兵某部通信连一代代化物女兵把3尺机台当战场，以电脑耳麦做武器，不断书写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强军荣光。多年来，他们先后圆满完成上100次重大通信保障任务，多次被空军评为经常性通信检查优秀台站，2次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6次荣立集体3等功，并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请听特约记者胡振凯发来的报道。
在空军空降兵某部通信连，刺耳的战斗警报突然响起，一场无预案的战术演练随即打响，女化无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赴各自站位。记者在机房内看到官兵们密切配合，剑指如飞。二级上士陈柳接通来电后娴熟应答，将来电信息瞬间准确处理。紧张的演练结束后，陈柳告诉记者，
一名优秀的话务员总能条件反射地把号码和单位对应起来，特别是对突然改变和更换的信息，更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去熟悉和掌握。
一次简单的电话转接背后，有可能是事关作战部署的重要决策，关乎战斗全局的紧急指令，所以每次受领任务后，我们都需要对电话线路进行上百次调试，并在最短时间内熟记随时可能更新的数百个用户通联信息，确保令出必达，万无一失。
通信联指导员龚丽娟说，机台虽小，传递三军号令，话机虽轻，连通指挥神经，连队话务女兵人人练就了脑中熟记信息，耳可听音识人，手能迅速接转，口能清晰表述的绝技。
分为上下机构、左右机构、闸门机构。
谈起连队官兵练就绝技的过程，通信连上等兵戚文轩感慨地说，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来形容话务女兵的岗前训练和成长经历一点儿也不为过。他回忆说，当年他第一次走进话务训练教室时，就被这里的训练科目、训练强度以及训练难度震撼到了。因为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不仅要学习掌握十多本专业教材的内容，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熟记上千个电话号码和数百条勤务用语。
为了能顺利通过考核，我们经常用眼罩将眼睛遮起来，通过盲打快录提高打字准确率，手指麻木了就戴上耳机反复听电话录音，练习听音识人。
2025年度执勤代号授予仪式正式开始。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在记者采访当天，正赶上连队组织2025年度首批执勤工号颁授仪式，几名经历了半年磨砺的新话务员将获得他们心心念念的至高荣誉，一枚专属于他们个人的工号牌。
张子娟
到，
代号动幺两四动四动。
仪式现场，通信联指导员龚丽娟为张子娟戴上了专属于她的工号牌。张子娟说，这枚小小的工号牌意味着从此以后在工作中她就要独当一面，这不仅是一种深深的信任，更是一份崇高的责任。
今天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天，经过大半年的专业训练和学习，我终于取得了属于自己的执勤代号，在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精进专业，和战友们一起向新的胜利发起冲锋。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在通信联镌刻着忠诚可靠、坚守高效、巾帼担当、见路锋芒的16字联训前，记者见到了前不久率队参加通信专业比武的二级上士王彩。在强手如林的竞技场上，王彩和战友们沉着应对，取得了理论和实操双优、总排名第一的好成绩。王彩自豪地告诉记者，建联30多年来，他们一代代话务女兵胸怀强军梦想，以青春为奖、使命为舵，多次在比武考核中摘金夺银，用实际行动为连队续写荣光，绘制了人生最灿烂的轨迹。
作为一名女话务兵，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为每一句指令都关乎到战斗的成败。今后我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投身到连队的各项任务中去，用实际行动为连队续写荣光，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官方媒体3月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示了部署在波斯湾三座岛屿的新导弹设施，并表示这些武器的潜在打击目标是附近地区的敌方基地、船只和资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些导弹系统部署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屿靠近海上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由伊朗控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样宣布对这三个岛屿拥有主权。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曾在附近水域举行军事演习。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3月23号，哈马斯政治局委员萨拉赫·巴尔达维尔和他的妻子在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马瓦西地区的空袭中丧生。随后，哈马斯证实了这一消息。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师空中武器控制师沈可，搏击长空，矢志打赢，连续三年斩获中国空军突防突击至高荣誉金飞镖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叶荣斌、王瑞东，播音佳慧。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空军航空兵某师的战术研究室里灯火通明，空中武器控制师沈可站在大屏幕的一侧，结合下午进行的实弹打靶训练回放视频，正在与几位年轻战友进行复盘总结。复盘结束后，记者走上前与沈可聊了起来。沈可对记者说，空中武器控制师在战场上负责精准一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们想把弹道点更近嘛，打得更准，就是极致攻关。因为以前我们机型是飞行中可以带教，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座位了，现在带教的话就可能只能在地面，就不能在空中。说人嘛，在地面看得挺清楚啊，你就反应很快，但是有时候发动机一响，在空中的话，有的人的毛病啊或者啥你就发现不了。视频拿回来我跟他一起分析。
沈可与飞行结缘源自高中三年级时他听到的一场演讲。当时在空军航校学习的一位师哥回到母校，与年轻的同学们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中，师哥介绍的部队生活和军人风采一下子让沈可的心海泛起了波澜。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选择报名参军。后来他如愿以偿地考入航空学校，在那里沈可如饥似渴地学习基础知识，他期盼着能够尽快登上真正的飞机，按下发射按钮。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却险些错失了两机。
第一次我娟儿带我飞，就是模拟不是打实弹，我坐在前面嘛，娟儿让我自己操控，前面都是很顺，最后该发射了啊，我在想发射按钮在哪儿？因为以前一直没有在飞机上走过模拟的流程嘛，当时就在那儿了，娟儿的后面都急了。如果不发射出去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架次就无效了，可能还得重新再飞一个架次。
这次经历让沈可更加明白，在战场上机会转瞬即逝，必须专心致志，快速反应。从此他牢记教员所说的一定要心到、手到、眼到，并且刻苦钻研，反复练习。分配到一线部队以后，沈可更是利用一次次的演训机会磨砺自己。在一次考核中，沈可和机组成员突然遇到了强对流天气，机身剧烈抖动，厚厚的积云遮住了靶标。沈可说，打仗不分昼夜，敌人不挑天气，这正是练兵的大好机会。当时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击命中。
那次感觉飞机都快散架了一样的，一点不夸张。因为那团云特别大，如果是小的话我们可能就从旁边就绕过，实在是绕不过去了，只能穿过去了。因为主要是还有任务，就相当于上战场了，不能因为下雨或者是雷暴咱们就不去了。
之后这个结果怎么样？
成绩很好很好，就是你要说体现战斗力，我觉得那次其实给我挺震撼的。首先是个雷暴穿云了，穿过去了，后面低空突防的时候艺高人胆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沈可是空军首个三夺金飞镖的空中武器控制师。然而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沈可也曾与金飞镖失之交臂。早在2015年，沈可和战友们就曾参加过金飞镖的争夺，当时他们驾驶着战机精准命中靶标，但是由于飞行高度过低被判违规。2018年，沈可再战金飞镖，却因为战机刚刚接装不久，还处于磨合期，导致成绩不太理想。提起这两次失利，沈可语气笃定地说，经历过失败并勇敢站起来之后，才能真正做到厚积薄发。
一般飞行完了回来可能10点11点了，要复盘基本上到凌晨了，完了第二天6、7点还得起来，还在飞行。那次我们基本上就把设备性能啊、这数据啊就摸得比较透了。这几年金飞镖也是得益于那一年，从每一个按键、每一个功能研究，确实那年研究得比较透彻。
按部就班永远只是追赶者，敢于创新才能成为领跑者。2020年，
在备战金飞镖的前期训练中，沈可和机组人员昼夜攻关，勤奋钻研，探索出一种名为地图搬家任务分解的训练方式，创新推出一大批新战法新训法，训练质效不断提升，最终成功的斩获金飞镖。
当时我们考核的时候要做一个从中空转到低空还要投两次弹嘛，因为中间可能就几分钟完了进行第二次打击，咱们不像小飞机它那个机动性强，所以我们就要把时间挤出来，把最后这段时间留长一点。也是我们考核的几个人在一起这个研究怎么制定这个航线，怎么飞方式啊，那些一项工作都得做好，一项工作做不好的话可能造成你后面的一些被动。
2021年，空军金飞镖考核首次在海上拉开战幕。考核的时候海况复杂多变，靶标位置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炸弹弹道也很容易受到空中风速、湿度、场压等因素的影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难度可想而知。当时针对海上实弹突击的特点，沈可创新推出靶标突击的方法，解决了海上目标锁定后漂移的问题，机组再次以接近满分的成绩夺得金飞镖。
当时我们复盘过好多，脑海中想过可能这个目标会成什么样，目标肯定是随着潮汐走的，但是后来一过去，哇，几十个目标就是都没有规则。第一次投那么高的高度，可能我的目标在我肉眼看的话可能就跟个火柴盒啊可能那么大小，也就是光电呢还能好一点，有放大的一个功效。当那年第一个弹过去的时候，哇，就是当时我就是没想到投的那么准，反正当时配合的还是不错的。
第三次角逐金飞镖时，过往的荣誉已经变成沉甸甸的责任与挑战。考核中面临三种不同类型、三个不同难度的打击目标组合，沈可与机组人员一致决定把考核中的两个打击目标全都选择为高难度。选择的底气来自于平时训练一以贯之的高标准、严要求。最终沈可所在的飞行机组以微弱优势险胜，再夺金飞镖，再遇归来。
考核的时候他目标特别多，就要把你的目标找到完了进行摧毁，平时不投弹的时候把那设备弄出来，光电嘛打开之后自己多操作找感觉。
只有全心务战、精心谋战，才能挺起脊梁、挑起重担。近年来在一次次实战化训练中，沈可和他的战友们积极探索战斗力生成新模式，各个环节的动作越来越熟练，掌机和僚机的配合、多机型的协作，包括空地协同，越来越得心应手。沈可欣慰地说，现在部队的实战练兵氛围愈发浓厚，让他们飞了之前从未飞过的航线，到了从未到过的空域，战斗力标准在大家的心目中立得更加牢固。
以往的话可能就是一条航线这个航行就这么回来了，但是现在我们这把一些好多战术度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我们的航行当中，把它这个航行变得不再是航行，更丰富了，越来越贴近实战化了，而且多机型之间的这个协同配合，参加一个演习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腾飞于秦川大地，翱翔在万里长空，这些年来沈可和战友们齐心协力，心无旁骛地投身实战化训练，上高原、飞远海、赴大漠，穿越黄昏、暗夜等时段，克服雨雪、大风等复杂天气，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因表现出色，沈可曾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采访结束时，沈可自信地说，他将与战友们一起继续沿着新时代的航线向战而飞，一往无前，在万里云天书写下强军新篇章。
每次飞行我都把它当成我第一次上飞机那种感觉，每个设备我都就要进行好好的检查一遍。现在我随着这个武器的不断更迭，我觉得底气也更足，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把自己的这工作做好。军人生来就是为了打仗，时刻准备。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